传道为我们来分享信息。
弟兄姐妹早上平安。那我们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就是从今年到现在，我们一直在看出埃及记。那在过去的两个主日呢，我们从出埃及记第25到31章、在当中我们学习了什么，就是代表神同在的会幕，还有祭司所扮演的角色。那下个主日我们也会继续再从出埃及记第34章到40章那里看，再一次看到关于会幕。但是那在建造会幕和实际的真的去建造会幕之前是给那些指示，下个星期就会讲到关于真的去建造这个会幕。那在中间就是从31章到34章的中间，这两章32跟33章这两章有这个插曲，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出埃及记第32到33章里面讲述了我们大多数人都可能都已经听过那个金牛犊的事件。那这件事就是以神与以色列人同在的为一个主题，就跟会幕有紧密的关系。那如果我们大家都是应该都大概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他们的背景，神是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救赎出来过后呢，就开始教导他们要去塑造他们成为神和神心意的一群他的子民，所以他们要去学习怎么去信靠神，什么对神忠心。所以因此神就给了他们十诫，就好像我们刚才读的那十诫，神给了他们十诫，教导他们详细的律法，然后教导他们怎么去活出合神心意的样式，怎么活出神子民的身份。那神也跟他们立了约，也指示摩西就是建造会幕的指示，然后告诉子民怎么去建造会幕。为什么呢？以致神可以住在他的子民的中间，与他们同在。然而出埃及记第32章的开头，这个金牛犊的事件呢，就使到以色列人和神的关系出现了严重的破裂。那就让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出埃及记32章到33章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摩西他上了山，然后他一去就去了40个昼夜。在那段时间他在山上的时候，就是神在跟他描述会幕的建造的过程是怎么样，以便神可以与他们的子民同住。但是在山脚下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摩西他迟迟没有下山，人们就开始焦躁不安不耐烦。好像这里说，他说人民见摩西迟迟不下山，就聚集到亚伦那里去，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走在我们的前头领路。因为那摩西就是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个人，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因为人们开始焦躁不安不耐烦，于是他们决定自己解决问题，他们就请亚伦做了一个神像，走在他们面前领路。所以亚伦就这么去做了，他就用人所给的那些的首饰金首饰来去建造这个金牛犊。那亚伦也就声称那个金牛犊就是救赎他们，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神。那人们因为建造了这个金牛犊呢，他们为了自己建造了一个神，所谓的一个神，他们就开始向他献祭，并且开始吃喝玩乐起来。那他们这种的行为，他们去建造这个金牛犊，去祭拜假的神，严重的威胁了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也因此引起了神的烈怒。出埃及记第32章7到8节这么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山去吧，因为你的人民，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已经败坏了，他们很快就偏离了我所吩咐他们的道路，为自己铸造了一个牛像，向他跪拜，向他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你的神，就是把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一位。那如果你们注意看，在这第七到第八节，神对摩西说的是你，你的人民，你的子民，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神不想再与以色列人有任何的关系，因为他们背叛了他，以色列人不是神的子民。所以过后呢，在第九到十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人民真是应这景象的人民，现在你且由得我，让我向他们发烈怒，把他们消灭，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所以向神向以色列人发了烈怒，因为这群以色列人，他们本来他们就是其实是认识神的，他们已经经历过神，经历过神的信实，因为是神从埃及地领他们出来的，是从奴役中救赎出来的，在旷野中神也供应了他们，并与他们立约，但是他们选择活得好像他们不认识这位耶和华，他们选择去寻找其他的事物来祭拜。以色列人他们变得很不耐烦，没有耐心，他们等待的时间越长，他们的心就离神越远，他们希望事情可以按照他们的方式，他们的时间去进展去发展，对神没有耐心的时候，便会导致错误的决定，导致人们妥协。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跟以色列人也是一样的，当我们觉得焦躁不安的时候，可能有时候我们自以为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当我们想把事情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时间而去进行的时候，可能有时候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但是好像没有事情在发生，或者也没有进展在发生，这时我们可能就会转向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生活中的金牛犊了。这就是偶像敬拜，偶像敬拜就是任何在我们心中取代神位置的东西，它可能是金钱，可能是名利、地位、你的成功、你的智慧、你的智力，可能是我们各种的人际关系，它这些可能是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好的，你跟你家人的关系、你的朋友，可能是男女朋友之间是好的，但是好的事情取代了神在你们心中的位置的时候，就不是好的东西了。可能有时候我们渴望人的认可，可能是我们自己的骄傲、我们的自我等等，这些都是在我们心中取代神的位置的东西。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背叛了神，因此神向他们发了烈怒，这就是以色列人所面临的危机。但是危机也是可以成为一个契机啊，关键就是在于什么？就是我们在那一刻的时候，我们所选择的是什么？我们是否会选择像以色列人一样自行其事，还是我们可以学习摩西的榜样？那在这时候摩西做了什么呢？他并没有遗弃以色列人，他知道神要发烈怒了，但是他没有遗弃以色列人，而是为他们祷告，为他们代求，他站在破口之中为他们去代求。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从32到33章，我们会看到祷告就是我们心灵回转向神的神圣之地。为什么呢？因为祷告可以让我们铭记神是谁，那从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按着神是谁去向神为他人呼求。因为祷告可以引导我们去悔改，那就是承认自己的罪的深重，并且去寻求神的宽恕。我们也祷告，因为祷告能够再次将神的同在恢复到人群中，使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得以修复，有更深一层的关系。 所以我们祷告，我们要为他人代求。所以我们首先就看、第一点就是祷告代祷可以帮助我们去铭记神是谁。三十二章十一到十二节如此说，摩西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施恩，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人民发烈怒呢？这人民是你用大能和全能的手从埃及之地领出来的，为什么让埃及人议论说，把他们领出来的是出于恶意的，要在山上杀死他们，在地上消灭他们呢？求你回心转意，不发烈怒，求你改变初衷，不降祸给你的人民。当摩西跟耶稣代求的时候，他没有为以色列人找借口，而是按着神的本性和神的应许向以色列人去、为这以色列人代求。所以当我们那你看摩西他一呼求的时候，他是呼求神的圣名耶和华。耶和华的意思就是他也是再一次讲，你就是以色列人的上帝，你是以色列人的神。这就是他神一直与以色列人之间，当他彰显自己向以色列人的时候，他讲他是耶和华。他记得神就是那一位的救赎者，是那一位从埃及地把他的子民领出来的那一位救赎者，那一位全能的上帝。摩西并没有质疑神审判以色列人的权利，但是他恳求神收回他的烈怒。因为神的烈怒的程度，从另一个角度看的时候，也是可以看到神是非常非常爱以色列人的，所以他因此才这么、像这么生气。摩西知道耶和华是圣洁和公义的，所以也会发烈怒，但摩西也记得神是信实和怜悯的，因此他也按着神曾经发过的应许而继续的代求，而神的应许是出于神那坚定不变的爱。十三节继续说，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你曾经指着自己向他们起誓说，我必使你的后裔增多，好像天上的星一样，我必把我应许的这全地赐给你的后裔，他们必永远承受这地做产业。那其实神需要被提醒他曾经所许过的承诺吗？所曾经所许过的这个应许吗？当然不需要，神不会有健忘症啊。但是摩西当他按着神曾经发过的应许来继续代求的时候，他展现了他对神的本质的那种的信心，那就是神是信实而且是仁慈怜悯的。所以其实摩西他没有是在随意的去代求，他的祷告是按着他铭记神是谁，他知道神是谁，神所做过的事是什么，而且曾经承诺的应许是什么。当我们祷告代求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无视或者去纵容罪，而是承认神是谁。当我们愿意向神代求的时候，我们承认神是那圣洁公义的神，他会惩罚罪，但同时神也是信实、慈爱、怜悯，神是守约的一位神。这样的代祷并非我们去强迫神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而是基于神的本性，神是谁，而去进行我们的代求，并与他的应许和神的拯救计划对齐。所以神怎么去回应摩西的代求呢？那在第十四节这里说，于是耶和华改变初衷，不把他所说的祸降在他的人民身上。耶和华改变初衷，那这是新译本的翻译，和合本的翻译是说，于是耶和华后悔，改变初衷，后悔。那在圣经其他的地方、他们用同样的这个字、这个改变初衷或者后悔，那个希伯来字，在别的地方，在圣经别的地方，它是用来形容神是不会改变主意的。 例如说，我们在民数记第23章19节这里说，神不是人，必不至说谎，也不是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怎能不做？他发言怎能不做成？撒母耳记上15章29节也说到，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说谎，也必不后悔，因为他不是世人，他绝不后悔。所以耶和华改变初衷或者后悔，这到底是意味着什么？难道是说神犯了一个错误吗？然后他就回心转意，改变主意了吗？但是圣经其他部分也说到，神是不会后悔的，他不会改变主意。所以到底这是在说什么呢？那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这里那个改变初衷，它的这个动词希伯来文是叫做 nakam， 它的意思基本的含义是说有怜悯的心，或者感到悲伤，或动了恻隐之心。当人们感到悲伤或抱歉的时候，往往跟罪有关，所以就翻成后悔。但是神感到悲伤的时候，这个动词并不意味着后悔，因为神是不会犯罪的，这是我们知道的。神是圣洁公义的，他不可能犯罪。但是当神感到悲伤的时候，这个动词意味着神对人，因为人犯了罪而必须面对的后果而感到悲伤。在他的悲伤中，他就显出了他的怜悯的心，他的恻隐之心。那其实我们在约拿书也是可以看到类似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大概都可能大多数的人也是记得约拿书里面讲的故事，神差派了他的先知约拿去到尼尼微，去告诉尼尼微人因着他们的罪，四十天后神必定消灭他们，必遭到毁灭。那神在审判尼尼微人的罪的同时，神也差派了他的先知约拿去警告他们。约拿书第三章十节，不是一章八到九节，我打错了。三章十节这里说，神看见他们所做的就是悔改离开恶行，神就转意，不把所说的灾祸降在他们身上了。这是相同的画面，神是圣洁的，神是审判罪恶的，他一定会审判罪恶。同时神也是慈爱怜悯信实守承诺的一个神。所以神怎么去保持他那不变的本质呢？他就提供了一位中保站在破口之中。那在埃及人这个情况当中，谁是他们的那个代求者？谁是那个中保？当下就是摩西，摩西就是那一位以色列人去代求的中保。摩西是按着神的本性，他是圣洁公义，但是也是慈爱怜悯的，还有按着神曾经应许的曾经所应许的去为以色列人代求。所以在这段经文中，他使用的这个语言，当他说耶和华改变初衷，他其实是从一个人以人为中心的一种的语言，就是从人的角度去观看的一种的语言。就好像我们会说，夕阳西下，太阳从什么东边起西边下，但是这只是我们有限的视角来去看，因为事实上太阳没有动，是地球在动，不是太阳。所以是神在改变吗？不是，是人在改变。当摩西为以色列人代求的时候，不是说神真的改变初衷，或者他真的是后悔了，因为神是坚定不变的。反而是什么？以色列人的情况正在进展中，正在动，从神的审判之下慢慢进展成在神的怜悯之下。摩西并没有改变神的计划，相反的，神正在使用摩西来去完成神的计划。毕竟是神吩咐摩西下山回到以色列人当中，不是吗？那一位有名的神学家 Timothy Keller， 他这么说， 祷告的基本目的不是将神的旨意屈服于我，而是将我的心意塑造成神的旨意。那英文是说 The basic purpose of prayer is not to bend God's will to mine, but to mold my will to His. 所以当我们在代祷的时候，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是为了将神的旨意屈服于我们心中所想的。所以这里也不是说神是可以被人这样的去改变他的计划，不是神改变初衷，而是我们的心意与神对齐了。那在年初的时候，我的奶奶进了医院，她病得很严重，生命也将近尽头，接近尽头。但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当时我的奶奶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他的个人救主。那一直以来我也都有为这奶奶的救恩去祷告，我的家人也是，我的小姑的一家，我的一位堂妹也都一样，一直都是在为奶奶的救恩去祷告。那当我得知奶奶住院而且她病情恶化的时候，我就联系了几个人一起的去为奶奶去代求，为奶奶的救恩去祷告，求神施恩于我的奶奶，以致她也可以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其实当下我的心思是一片混乱的，我很心急，我很害怕，因为奶奶还没有信主。我那时唯一能想到的是，我奶奶还没有接受基督，她不能就这样离开。但是我感谢神，感谢那一些和我一同代祷的人所发给我的祷告，因为通过他们的祷告的时候，我再次记得神的主权。我们的神是蛮有怜悯和恩典的一位神，他是掌管一切的神。那代祷者的祷告使我从关注当下的那种的心急转向关注神是谁。那在我奶奶离世的前一天，我和堂妹在医院祷告，在泪水中我们向神倾诉，因为那时还是，其实那天还是不能完全放下的，还是在为继续的为奶奶的救恩代求。但是在祷告当中，当我在跟堂妹祷告的时候，她的祷告提醒了我，神是有他自己的主权，但是神也是慈爱怜悯的，所以我们可以降服于他。所以在祷告中我们就有了这个平安，我们降服于神，让神去掌管，让神去带领。因为我们好像我们被提醒说神是信实的，他所做的功是超越我那时有限的理解的。所以最后发生了什么事呢？那我留到下次再去分享关于奶奶的故事，或者你们可以来找我，我也愿意与你们分享。但是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当时我心中感到很疼痛的时候，当我觉得喘不过气的时候，是代祷者的祷告穿越了我心中的那种的迷雾，帮助我看到神是谁，在我心中将我心中的那种的焦点再一次回转向神，让我再次铭记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是信实慈爱，他也是圣洁公义的，但是他是信实慈爱守约的神。所以我们为什么祷告代求呢？我们祷告，我们代求，我们为他人去祷告代求，因为祷告是我们心灵，我们人心灵回转向神的神圣之地。我们到祷告代求，因为祷告可以让我们帮助我们去铭记神到底是谁。他是圣洁公义，他会审判罪，但是他是怜悯守约施慈爱的神。因此我们可以按着神的本性，按着神的应许去为人代求。那当然铭记神是谁只是一个起点，代祷并不止于止步， 因此，因为当我们铭记神是谁的时候，那当我们去代祷的时候，因为神是神是谁，他就会引导我们去悔改，会去承认罪，罪的深重，并且去认识我们是多么需要神的宽恕。所以当摩西他带球第一次了过后呢，他做了什么呢？他就下了山，他拿着两块法板，他就回到山下，到那些百姓当中。那当他去接近营地的时候，他就听到了人们的呼喊声。在三十二章第十八节里，这里说，摩西说，这不是胜利的声音，不是失败的声音，我听到的是歌声的声音。人们因为他们有了这个金牛犊嘛，他们仍然在唱歌，正在跳舞。但是这一切的唱歌跳舞，所谓的歌声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些歌声不是因为胜利了而去唱歌去跳舞，而且这些人是刚刚背叛了神的。那他们也不是因为输了一场与敌人的战争的战斗而继续在那边唱歌，他们的唱歌他们的跳舞是对着那个虚假的人为制造的金牛犊的敬拜。所以这唱歌，摩西是在说这是空洞的，是毫无意义的。所以三十二章十九到二十节，他这里说，摩西走进营前的时候，看见了那牛犊，又看见了有人唱歌跳舞，他就发烈怒，把两块法板从他的手中摔掉，在山下把他们摔碎了，又把他们所做的那牛犊拿过来，用火焚烧，磨到粉碎，撒在水面上，让以色列人喝。摩西在他的愤怒之中打碎了石板，那这也象征了以色列人和神的关系的破裂。所以过后呢，在过后的经文就有说到，摩西与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有对峙了，然后当天大约死了大约3000个人。那这个过后呢，在三十二章三十节，这里说到第二天，摩西对人民说：“你们犯了大罪，现在我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我可以为你们赎罪。”以色列人犯了大罪，但是摩西并没有与他们疏远，而是选择去为他们代求，在神面前为他们赎他们的罪。如果你们看到，他是说：“你们犯了罪。”但是我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我可以为你们赎罪。他想为他们的罪去求赦免，这就是代求。于是他就再次上了山，向神祈求。31到32节这里说，于是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人民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神像。现在如果你肯赦免他们的罪，那就好了；如果不肯，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把我涂抹吧。”认罪、悔改、认罪忏悔是真正悔改的一部分。因此，当摩西跟神祈求的时候，他是直言不讳的，直接的指出以色列人所犯的罪，他们犯了大罪。他们为自己做了金神像。摩西在寻求神的宽恕的过程中，他没有试图把以色列人的罪去就是把它化小。摩西没有给任何的借口，他也没有去辩解，他就是直接的说人们犯了罪了。祷告代求是可以引导人去认识到罪的深重，可以让人直接看明白犯的罪到底是什么，也以及可以让人知道是多么的需要神的宽恕。所以摩西明白，他知道人是需要神，这些人以色列人他们需要神的宽恕，不然他们就完蛋了。他甚至愿意牺牲自己为以色列人去赎罪。 这显明了摩西对以色列人的那种的痛心，还有他对神那种宽恕他们的那种的渴望。祷告代求不仅仅只是为自己的事情去祷告，也包括去明白同理他人的破碎，不是让我们沉浸在那种羞耻当中，而是与罪人跟另外一个人一起的站在神的面前去求神怜悯和宽恕。所以当摩西这样的代求的时候，神怎么去回应呢？33-35这么说，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了我，我就要从我的册上把谁涂抹。现在你去吧，领这人民到我吩咐你的地方去。看啊，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在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耶和华击杀人民，是因为他们敬拜亚伦做的牛犊。神并没有接受摩西的请求，就是他愿意成为那个赎罪祭，因为神知道谁犯了罪，神对罪和罪的后果是很清楚的。因为神的最后一句话在这里说的是，在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所以神就击杀了那些敬拜金牛犊的罪人，罪的后果就是死亡。摩西不能为以色列人而去死，因为摩西他自己其实也是一个罪人。摩西不是也不可能是那一个完美无罪的赎罪祭，他不可能。唯有主耶稣基督才是那完美无罪的救赎祭，唯有主耶稣基督才是那一个可以为人赎罪，为人去洗净一切罪的神。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更伟大的摩西，耶稣基督是我们完美的中保，他站在那最终的破口之处，破口之中，用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的罪将我们赎回来。所以虽然我们没有人能像基督那样为罪为别人的罪而去赎罪，但是我们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无罪的人啊，但是我们可以效法基督为他人祈求，为他人代求。就好像摩西怎么去做，他就去为人代求，他活出了基督的样式，为以色列人站在破口之中。所以代祷是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的一种方式，它反映了神的爱的本质。我们是信徒阶级师，代祷是所有信徒应当做的一件事情，应当去参与的一个东西事工。祷告代求可以使我们转移，从自己的事情转到如何去关心别人，为他人去代求，也可以让我们去参与神已经在别人生命中在进行的救赎工作。所以大多数的人可能已经听过关于我大学毕业后我怎么样想继续留在澳洲的故事，但是可能在当中比较少会知道的，或者我没有常常去说的，是当时我的妈妈她是怎么为我站在破口之中为我代求。当时的我很坚持我自己的想法，因为我想留在澳洲工作，但是其实那也是一个借口啦，因为我真正想要的，我真正在享受的是在澳洲那里我所可以得到的一个自由。其实在那段时间我因为自由嘛，我就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所以我也开因为一个新的地方，所以我就开始觉得哇，我可以不用去教堂，我可以去做很多其他的事情，所以我也慢慢的开始离开了神，离神越来越远。那因为这些事，我和我父母也吵架了很多次，让他们感到心痛，感到失望，也可能几乎绝望。那当然我当时是不知道他们我让他们流了多少泪了，但是神知道。当你看到你自己所爱的人离神越来越远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呢？我的妈妈选择祷告，她为我代求，她恳求神让我睁开眼睛，看清楚和明白神其实已经在我面前关了很多道门，关了很多我可以在澳洲工作的很多的门，让我可以知道说 神其实不希望我留在澳洲的。所以有一天我妈妈她发给了我一个邮件，因为我当时我还在澳洲，她就发了给我一个邮件，她告诉我她一直都是在为我祷告，她在恳求神可以给我一个明确的信号，一个明确的方向。那天早上她就在做灵修的时候，神向她写明了一段经文，那她随后也在那个邮件当中与我分享了那段经文。那长话短说，当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明白神已经在跟我说话了，我知道他清楚的在说什么。所以因此尽管我是很想去否认，我还是回来了，回到新加坡，也因此回到了神。我妈妈就是那一位站在为我站在破口之处的人，为我代求的人，以致我能够看到自己对神的叛逆而悔改，以致我可以意识到自己其实离开神有多远，以及我多么的需要神。我相信在这里有很多父母，可能或者是外公外婆们，也曾经为你的孩子，为你的孙子代求，可能现在还在继续的代求，因为希望他们也能够回转到神那里去，意识到是多么的需要神。所以就也继续的鼓励你们继续的代祷，虽然是不容易，就好像摩西一样会心痛，但是神是一位听祷告的一位神。所以我们为什么祷告代求呢？你在为谁祷告代求？我们祷告因为祷告是我们心灵回转向神的神圣之地，在祷告当中我们可以参与神的拯救计划，就像摩西一样，他为去以色列人去代求。在祷告当中，神基督已经为我们，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站在破口之中，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去为他人去代求。我们祷告因为祷告可以引导我们悔改，那就是承认罪，并且去为他人去迫切的去寻求神的宽恕。但是当然代祷不只是到这里，代祷能够再一次将神的同在恢复到人群中，就是去到跟神之间的关系可以恢复，可以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关系。所以在这以色列人他们正在发生的这件事情里面，他们所做的使到他们跟神的关系破裂，所以神也就是因为这样而不愿意去站在他们的当中。33:2-3说到，我要差派使者在你前面，我要把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赶走，你们要上那流奶与蜜的地方去，我不与你们一同去上去，因为你们是应这景象的人民，免得我在路上把你们消灭。神说他会差派使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他们的敌人，但神不会与他们同行。其实这听起来其实也不是不好了，对吗？因为神仍然在为以色列人提供一个引导嘛，在前面开一个道路，这也就是以色列人一开始想要的。当他们说在32:1说去做一个神像走在他们前面领路，但是这其实是一种可怕的怜悯，看似怜悯但是是蛮可怕的，因为没有神的同在，但只是得到一种的供应。其实我们和以色列人也是有点相似，不是吗？我们有时候会渴望神在我们生活中的供应，给我们所要的，而且我们往往可能渴望这些多过渴望神的同在。但其实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神的同在，那有这些供应算什么？那你们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孩子，一个小孩，他想要什么他就得到什么，他要什么礼物、玩具、衣服、食物就有这些，但是他却永远得不到父母的陪伴，得不到那种从父母而来的拥抱和父母对话交谈，那你想这个小孩他这样的生活可以持续多久？我想时间久了，那种可能这些事物带来的喜悦都会变得空虚，不是吗？因为没有任何事情，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神的同在。 那代表神同在的那个会幕已经被搭在营外，离营地远一些。好像在第七节这里说，摩西一向把会幕就一向把会幕支搭在营外，离营远些。摩西称他为会幕，凡是寻求耶和华的就出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那当这个会幕已经就要移到营外，离营地远一些的时候，这象征的是就是以色列人因为制造了金牛犊，神与他们关系破裂，所以神不会在他们当中，所以那个会幕就移到搭在营外，离他们远一点。但是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 是破裂了，但是摩西跟神的关系并没有破裂。这营外的会幕是神与摩西会面的神圣空间，神在那里与摩西说话，就好像十一节这里说好像朋友一样。摩西在这里这个会幕里面为以色列人去代求。十二到十三节这里说，摩西对耶和华说，看你吩咐我说把这百姓领上去，可是你却没有让我知道你要差派谁与我同去，只是你曾经说过我按着你的名字认识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现在我若是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你的道路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可以在你眼前蒙恩，也求你想到这民族是你的人民。摩西就提出了两个请求，首先是他个人的，然后是集体的一个请求。摩西在求神把道路指示向他的时候，摩西是想要知道神计划，他想在神眼前蒙恩，以神喜悦的方式去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然后其次他就在跟神说去看待以色列人为他的子民。摩西知道神呼召他去做的这个所谓的一个任务是非常难的，要去带领以色列人前进，他自己一个人是无法完成这个任务，他需要神的同在与他同去，但不只是与他同在，还要和以色列人民一同同在。所以对于这一个请求，神在第十四节说，耶和华说，我必亲自与你同去，也必给你安息。耶和华向摩西保证他不会独自的一个人去完成这个任务，但是以色列人呢？所以在十五到十六节，摩西就说，你若是不亲自与我们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去。人在什么事上可以知道我和你的人民在你的眼前蒙恩呢？不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人民可以和地上所有的人有分别吗？摩西大胆地宣称，如果神不与他们，就是以色列人和他一同去的话，那其他人不会知道摩西在神的眼前是蒙恩的。而且你可以注意到摩西是怎么把他跟以色列人联系在一起，他这里就从我变成我们，我和你的人民。所以摩西的祈求从一个个人转成集体，摩西不只是希望说神的同在和能力只是 与他同在，而是与以色列人同在。所以在第十七节，神就这样回答他，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所说的这件事我也要做，因为你在我眼前蒙恩，并且我按着你的名字认识了你。我按着你的名字认识了你，你在我眼前蒙恩，这些表说 这些 的话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摩西与神那种的亲密关系。那摩西与神的亲密关系呢，就在以色列人和神的关系这个关系当中产生了一个影响。因为神喜悦摩西，他认识摩西，他就因此应允了摩西的祈求，将他的同在愿意恢复到以色列人当中。这就是我们作为信徒皆祭司，我们作为代祷者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是将人带到神的面前，同时也是将神的同在带到我们所在的地方，带到我们身边的人，为他们代求。然后摩西就接着说，他说，求你 给我看看你的荣耀。摩西在这里他得到神的一个肯定的答复，但是他还不满足，他想的是要更多。摩西表达了与神建立这个亲密关系的渴望，但是这种渴望是更深的。他在这里说看到荣耀的时候是更深的，他要与神有这更深的关系。所以当我们在为他人祷告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只是停留在神，就是恢复神的同在在我们当中，在人群当中，而是修复那种关系到一个更深层次的亲密的关系。那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代祷勇士这个事工，每周有代祷勇士们为教会的各项事务为我们代求，祈求神与教会同在，帮助教会与神的关系可以不断的去成长。在今年的晨曦祷告会祷告日当中，有许多人在卡片上写了你们在过去一年所经历的伤痛的时刻，以及你们心中所背负的负担。那我也想让你们知道，你们所写在卡片写下的你的牧者们都在为你们祷告，为你们代求，祈求神的同在进入到你们的生命中，以致你们也可以更深的去经历神，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在这个月的祷告会当中，我们也在为教会中不同年龄层的弟兄姐妹们祷告，每个年龄层都面临不同的挑战。我们与神的关系，就是你跟神的关系，会对整体产生一个影响。我们不只是为自己的东西祷告，而是更作为基督里的弟兄姐妹，我们为彼此去代求，一同祈求神的同在领到每一代人的生命中。所以在这里想鼓励大家去参加祷告会，一同的为他人代求。所以我们为什么祷告呢？因为祷告是我们心灵回转向神的神圣之地，祷告可以将神的同在恢复到人群中，修复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摩西在整个祷告的过程中，他就是诠释了代祷的一个含义，就是站在破口之中，铭记神是谁，引导人悔改，而且将神的同在恢复到人群中。所以你为什么代祷呢？你为谁而去祷告？我们祷告，因为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和其他人可以记得神是谁，我们可以承认我们的罪，寻求神的宽恕，而且可以将神的同在再次恢复到我们当中。所以朋友们，你是否愿意站在破口之中为他人祷告和代求呢？就好像耶稣基督为你我而做的那样。现在就让我们有一段安静反思的时间。你在为谁代求？你愿意来到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圣宝座前，为这个人代求吗？